欢迎大家回来。上一回 Lawrence 分享了突破困境的过程，这一次我们想请他回头看看当初是什么样过去的经验以及待人接物的态度跟方法，帮助他面对困境时能坚持下去，进一步的扭转困境。
所以 Lawrence 你那时候新的这个产业你还是花了蛮多时间会在中国嘛，有这个新的工厂啊，但是我们知道当初您在花很多时间在南美洲的时候碰到这个家庭上的一些困境，那所以在您这个新的事业版图扩展到中国的时候也是要花很多时间在中国的时候，你怎么去面对这个家庭跟事业平衡的问题？
我很感谢我的以前的岳父母，他帮我跟前妻他们看小孩子长大，所以的话在离婚的三年我还是跟他们在同居一个房子里面。还有说我们房子的话没有怎么大了，我们搬去一个现在住的房子，叫普通就说那个3000尺的房子而已。然后我们就说跟他们的关系也非常好，小孩子的话在寒暑假一定回来美国，他就觉得跟那个没有分开一样，因为他看到他们的祖父母还有看到我在一起，他觉得他们没有损失什么，这个对他们的心理来讲的话是很重要的，
好像还是回到家一样。
没有错，没有错。好像就说那个我在9岁说我女儿哈，他我的前妻回来跟我谈别的事情，然后的话他就说那个他是有个标语拿出来，他说 Welcome home mom， 就是妈妈欢迎你回来。我看到的话就眼泪也流出来了。他好像就说叫我们不要离婚，跟以前一样的生活这样子。所以的话我真的就说那个觉得就说那个一定要把个家里搞好，我们的不能给小孩子带成伤害。
所以好像还是回到家一样，就是还是让他感觉到家的温暖。
对对对对对，所以但是我们的话在台湾的二姐也给我们出货，她也很好，也支持我们做这个事情，就算我太太的姐姐。我的小孩子的舅妈也是在我们公司，她主持那个 accounting， 是就是会计的工作，她也很支持我们。所以的话我得到他们的支持，还有我家里我妈妈对我的支持，还有我弟弟妹妹对我的支持，所以的话我能够挺过来，这个很不容易。因为每一天醒来的话哈，我就说觉得哇，明天怎么付款，明天这个事情怎么应该解决，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但是说他们都对我的支持，所以的话我就觉得我有动力能够做得好一点。还有我小孩子的话不能放弃，我能一定要赚到钱给他们读书，能够生活下去。
所以这些家人的爱跟支持还有这个对小孩的责任感也是让你在这个困境的时候可以持续每天张开眼，除了面对债务之外还能够持续向前努力的一个动力哦。
对，那就说有个时间我给不能够给员工开工资，所以的话我从 A 银行开支票去 B 银行开支票去 C 银行，要再转过来，就是说那个才能够把它家里平转过来。弄了2次以后我都很累这个事情。还有说那个店里面就给人家砸破玻璃，从来偷东西，早上2点钟打电话给我，没有其他的人帮忙，也是搞得我就说非常非常疲累。但是我拿书后的话哈，如果说没有坚强的意志扛不过来的，但是我就在哪里的话就扛过来了。
我是很难想象这种心理的压力，每天早上醒来还要这样子，这只是实际上金钱上的压力，心理的压力，还有生理上的疲惫哦。但是我们也知道说从您小时候在香港的生活也是相当辛苦的，这也让你有这个坚毅的精神去面对这些困境，可以也请你提一下你们那时候在香港就是小时候的一些经历造成就是对你未来的这些面对困境的影响。
我记得那最大的困境的话是在1963年 温带飓风来香港，把我们的屋顶全部吹走。那时候的我们七个人在一张床里面，我们只有一点开水，什么都没有，晚餐都没办法吃。那个大家的话，在外面的话是雨水跟风，我们的话没办法生活，我不晓得怎么扛过来。后来的话，我跟我爸爸跟我弟弟三个人去了别的房子，人家哪里的话去投靠一下。这其他的我妈妈在家里，就说这个床上那四个人跟我们三个人就是这样子过了一个晚上。还有说这个事情的对我来讲的话很大影响，我觉得世界末日一样那一天，但是说我们也扛过来了。还有说那个其他有几次我差点出事，就是说那个对我来讲的话也是很重要。对来讲，有一个人的话用枪顶着我的头在迈阿密那里，因为说那个要抢我的车子，然后的话我把钥匙丢进去很远的地方，我叫他去捡，他没有开枪。对我来讲的话也是一个很大的启发，我现在绝对不会做这个事情。
对，因为你其实不晓得他会做什么事情。
对呀、啊、对对。
所以大家曾经经历过这么困苦跟这种好像世界末日一样的事情之后，在面对困境的时候，让你能够更坚强的去面对，继续走下去这样子。
对，这个现在的话我们走不走下去也没办法，因为我们那个负担太大了，有小孩子，有家里，不是我一个人就说了算、嗯、所以的话就说这个还有公司员工来对负责，他们就有20年30年的员工比比皆是。就我们的话没有说那个家的话随便的开除，他们也很忠心跟我们做事。所以的话我觉得有他们帮忙，好像一家人一样，就是说那个大家就在一同奋斗。对对对对，很难的很难的。
对，而且您现在中国的发展，而且现在有在也把新的厂到提到越南去，那你还是很多有些时间要花在中国或花在越南，那你怎么去平衡说家庭跟事业？就是经由之前的教训之后，你现在有一些新的体验，就会跟大家分享。
不过现在的话，我有个好处，我的儿子回来了，是那个大的小孩叫韦德，英语叫 Justin。然后的话，他30几岁，他有个冲劲。然后的话，我们很多产品，我们卖去 Home Depot 啊，我们卖去 Walmart 跟那个 HEB 啊，卖去很多那个超市也是他在卖进去的。对我来讲的话，是减轻很大的负担。还有说他也很尽责的，在他家庭方面的话也很尽责，所以的话我就很欣慰，因为有我儿子的帮忙，所以的话我可以长期的计划，就说5年的10年的更长的计划可以持续下去。所以今天的话我们准备开一个工厂，在 Houston 开一个 injection molding， 就是说射出情形的那个工厂，就是说那个我们希望能够把我们的纯粹的贸易再走多一条路出来。我认识我现在的太太的话是99年，然后她在 Houston 这里念那个硕士的时候，在我认识她的。后来的话她就2004年她回去中国，因为有那个签证的问题，她在中国待了9年多10年。才能够回来美国。然后这中间的话我们也经过很多故事，差不多也要离掉，后来再回来，这个中间很多的故事。然后的话，然后我们生了2个小孩子，说叫伟成跟伟龙，两位小孩。然后的话一个现在的话是9岁，一个是11岁。他们经过2014年，就是经过差不多10年的，然后才回来美国来。然后他们小孩子的话还在念小学，但是我现在的话觉得比较高兴，为什么呢？我现在放多一点时间在小孩身上，跟我太太身上，我就说不要他历史重演。我太太的话也不做事情了，他只有管小孩而已，因为他又做公司做事，然后也看小孩的话是忙不过来。
所以就是现在的您就是比较 能够兼顾从在做事业，然后把家庭交给太太的。
是是。
哎，对 ，Lawrence， 还有在您的书里面呢，有提到说你们每一年就是家人都有一个家族的大聚会，这对啊一般来说其实很难得的，因为你们几个兄弟姐妹，然后还有这所有的小辈，就是接下来的子女啊、孙辈都一起碰面。那你要不要请你提一下？
我在1999年的时候啊，就是说那时候的话，我刚刚就算那个97年以后，我就常常回去公司回去旧金山看我们家人。为什么呢？我觉得我要得到正的能量，就我的弟弟妹妹跟我妈妈很大很大的帮助，尤其是我妈妈跟我讲，你不用担心，就我们都支持你。还有说我妈妈的话，给我们很多小孩子很多爱，所以的话，我觉得还有说弟弟妹妹的话，也是看小孩子好像小孩子一样，所以的话，我觉得每年的话，我们去两次，寒暑假都去 San Francisco 一次。然后99年开始，我妈妈那时候的话是那个70岁的一个诞寿辰。我们的话那时候的话就开始，就是说那个每年就一次，那个就决定一次，那个所有兄弟姐妹在一起。所以的话，我们就算没有间断过，这个的话是非常难的。兄弟姐妹在一起没有间断，每年都有一段时间，有几天我们要见面。今年的话，我们在九阴山我们见面。
对，这很不简单，尤其那种全家大大小小能够每年这样子的聚会都不间断，是每一个人都要很有心才能做到的。
是啊，还有我妈妈的话，一个最好的地方就是说，她把房子分成六份。这个房子的话，以前的话跟我爸爸买的时候是37500，我去一同看的那个房子，跟爸爸。然后的话，现在已经值大概200万，在旧金山。然后的话，我们他分六份，每个人的小孩组队一份。我们这个钱，就是说这个收租的钱，我们就是说用来做那个我们聚会的费用。现在，还有说那个有其他的兄弟姐妹有困难，我们要这笔钱拿出来，也是
这个家庭基金。
对对对对对对，我说妈妈这个她的想法也是给我们很大的鼓励，还有给我们很大的支持，还有这个，因为她这老人家的话，能够想到这个真的不简单。
对对，而且让这个家族大家凝聚在一起，有这份基金，有这份心，可以让大家都留在一起，这是很棒。
对，现在的话，别人的话如果去去世的话，就第一个事情就卖掉，看看你分多少钱。对，现在的话，我们就说妈妈有这个心，真的不简单。
对，我觉得这也是很有智慧的行为，就是让大家有让大家凝聚在一起的方法。
对对对。
Hey, Lawrence 啊，在这你的很精彩的这个人生经验中，我们也想听听看你对这一路走来所这个人生经验的分享。
我就觉得天生我才必有用，为什么？我觉得每个人的话都能够做好他的事情。还有这个天的话给我不是说有什么天才，所以的话我是就算我一定要发挥我的才能的话，就算没办法一定要学习。我妈妈跟爸爸他给我做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他能够给我读幼稚园，还有说中学跟小学，小学中学，还有说到美国读大学。就说那个到美国的时候，我的那个成绩，就说那个我的英语不是说很好，我整本书就是变成那个就变成中文了，就说那个英语的翻字典，以前都没有 Google。翻中文就变，但是说还是多下去。两年以后，我毕业的时候，我拿奖学金要进去加州大学 UC Berkeley 商学院。所以的话，每个人努力你就可以了，不在乎你的天资怎么样。但是在美国来讲的话，尤其是你每个时段你都可以发挥你的才能，每个时段你都可以努力继续补以前不足的部分。这个在我们就说这个年轻人，可说这个每个人每个生活的阶段都要遇到很多困境，但是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它突破。有时做专是很重要，你不专心，今天的话就想做这个，明天整哪一个不行。你读书才读书，你做事就做事。如果说你婚姻的话也要专心，你的 你的做人做事方面的话也是有目标的做，就说那个如果说那个我这个目标不确定的话也没办法是完成的事情。就是说我以前的话就说那个在离婚以后我想做太多事情，一下子想做这个，一下子想做那个，一下子想做那个一飞冲天的事情，但是说很难做到，因为我们人的精力有限，想法有限，根本的话我就说全部的话都不能够完成，差不多破产。这个对我来讲的话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但是说那个我以前的话想一下，读书的时候的话我就专心去读书了，所以的话我能够考进去 Berkeley， 然后的话再来读书，还有在毕业以后啊，我专心去做餐馆，因为我觉得我只有一条路，就是说那个就说自己做老板，做老板的话就做餐馆，所以的话我就什么都不管，一天做十几个小时都是做餐馆，从那个厨房从厨房那个切菜开始，还有我手的话切到那个很多刀痕呐、啊，还有就是说包了很多纱布，还是做整个餐馆的菜都是我切。所以的话我觉得基本功也很重要，做餐馆你不懂的话根本就要给人欺负。我看到很多硕士博士要他们开餐馆都关门的，但是我们不会，为什么呢？我们的话从底下到上面我全部会，所有的那个事情的话我就说如果说别人骗你骗不到的，因为我自己知道应该怎么做。所以的话你不努力不去那个不去想你的目标应该怎么前进，就永远达不到的。还有忍耐的话，有时候的话哈，那事情没有怎么顺利，有时候的话那个有一个波折一个波折过来，就是但是你有时候的话我们就意气用事，就说哎不做了，就说这个事情的话我们放弃，你就前功尽废了。我看到有很多很多老板，他们就说觉得自己今天做老板有点钱的话很了不起，就是骂员工骂这个骂那个，到时候的话哈，他可能做的还有一段时间成功，但是他自己里面的话开不开心，他员工对他看法怎么样他可能不在乎这个东西。那就说某一天就是说那个人家的话也是对他不好的时候，可以说他自己的话如果说下去的时候人家会不会帮他忙，我就很怀疑这个事情。还有就是说你什么都顺境了，然后你离开这个世界里面世界的时候，有一大帮仇人，有一大帮人的话不喜欢你的人，就你有什么好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自己的话以前讲的话一定要瘦身，这个很重要，很这个起家这两个事情的话也很重要，你自己不瘦身的话这一辈子都做不好。还有说你一定要包容，包容的话就别人准许人家做错事情，好像我员工做了几十年的话常常有错事情，我从来没有跟他们计较这个事情，因为他有做对的时候也做错的时候，我小孩也做对的时候也做错的时候，你不是每一天的话告诉他哎，你做错了 这个的话他永远做不好。这个如果说你要包容的话哈，就说你要跟着他做好的事情，你要鼓励他做好，他会做得更加好。还有说那个执行的话也很重要，你执行的话你要想法知行合一，如果说你知道这个事情如果你不做损失很多机会，如果说这个事情做下去成本太高也是成本太高，如果说你失败以后你就会永不永就说永不翻身，永不翻身这个机会也有的。所以
知行合一就对了，
对对对，
知道的话就要去做起而行。
对，但是说你也知道自己能够去到哪一步，哪一个你的那个你的最高的底线在哪里才行，不能够就是说比如来讲你一定要炒股票，不来讲哈，你要拿几万块钱我就止损了，就是说比如来讲这个也可以，因为我们看好这个事情，我们的话就是说有一个方法来做，但是说我们的话也有个计划来做，也有长期目标来做，这个的话我们就是说人生跟那个做事情这个就是说那个 我觉得不要理不为损失太多，也不为为这个事情的话，而是那个非常非常相信你影响你的家庭，
就不要好高骛远了，就是要有一定的计划，然后有一定的停损点，这样子才不会过头。
对对对对，我觉得年轻人的话最重要两个方面着手，一个是勤奋，第二的话是节俭。如果说你每天都睡大觉，每天不起来，你做什么东西都不会成功的。还有说第二个事情的话，你就是说有钱就花掉，没有钱的话也睡大觉，一辈子都还在那里。所以的话，我们的话要用我们长处，应该怎么样子发挥我们长处，是吧？还有说不要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如果说够不到的事情就是不要做。譬如来讲，我就说输了几次股票以后，我看到股票我都怕，现在的话就不投资股票了。然后第二事情的话，我就觉得就是说那个我有时候真相太长，就是做这个做那个不专心，这个东西的话也是不对。我觉得的话，你要做事情的话，你要好好的做，不能够动且视且，每天的话对，今天打牛，明天打猪，后天打鸡，这样子一个都打不到。
就是要 focus， 要一个重点就对了，要集中那个精力在一个重点。
是，还有说你一定要学以致用，很多人的话读完书要一直在读下去，就是说他就说要他就是说很怕做事，因为最怕错误，不要怕错误，一定的话要做，就算错误的话还是要做。重要的话，你自己知道自己做什么，自己的位置在哪里，你的成本在哪里。好像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我们的成本最低的话是什么？时间。我就说现在来讲的话，我最大成本的就是我的时间，就是我不愿意放在哪里，因为我的年纪比较大了，所以的话我的时间要放在哪里。所以的话，先我们成本是最低的在哪里。还有第二个事情的话，利用我们的强项，我们的强项的话是我们来讲的话，是我们晓得东方的文化跟西方的文化，我们的话美国跟中国永远是两个最大的国家，我们的话怎么利用我们的长处去做我们最大的事情，这个也是很重要。好像我以前的开中餐馆，就说也是中国跟美国，还有说我做贸易也是东方跟西方，美国跟中国的问题，好，台湾方面也是一样。所以的话，我们用我们的优点很重要，我们的话就说不能够我们缺点。比如刚才如果说你要别人的话写诗，就写诗的英语的诗啊，可是那个写文章跟他拼啊，这样子的话没有这个意思，我们的话拼不过人家。但是说我们的话，如果说我们的话能够放那个点上面，就是那个如果是两方面的文化，我们能方面的话给人家做得好，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然后还有现在的学生年轻人啊，大部分花了很多时间在求学上面，所以实战的经验并不是很多。那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在现在尤其现在在多变的商场里面，怎么样学习与人相处啊，然后怎么样去把握这个机会，去能够冒险去把握这个眼前的机会，可以给一些建议。
我现在觉得年轻人很多机会，他们的机会的话是现在比较高科技方面，我觉得像我们的话是我们的已经说那个比较老了，还不太会这样东西。所以的话就说这高科技的这个科技的话是一个很大的领域，现在很多的无人的开的车子啊，还有说其他的 app 可以用很多事情做很多事情，是他们不用跟很多人交往他都能够做得到的，是我们以前不能做得到的。我们能够做得到的话，是很多时候的话是用很群众的力量，群众的力量就是说我们跟人家相处的好，别人都帮助我们，我们帮忙别人，我们靠大家的互相帮忙把这个事情做好。就是说这种力量的话不可以就是小看它。
对对对，就是还跟人家相处，等于是这个有其他人的一起帮忙可以来成全这个事业。
是是是，这个的话不一定是那个事业，也是家庭，也是我们的人生方面的话，很是这条路。我们的话不就说那个有所谓生气， 为有时候的话会骄傲，所以的话有时候的话也会损失一个朋友。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话，我们能够尽可能就避免这种事情发生。对我来讲的话，我看了太多太多这个例子，是说，就说那个看不起人家的话，这个事情的话是我们最大最大，就是说那个缺点，就是自己拿都给人家好啊，怎么样子？不，你不晓得明天怎么样。
嗯哼，就是都要尊重别人的，尊重身边的朋友，对不对？那提到家庭的话，我们也想请问，如果在一般有夫妻共同经营事业的时候，会对婚姻跟家庭有什么样正面或负面的影响？想看看听听您的想法。
我以前我跟我太太一同做事，每天的话相对从早上到晚上都是同一个问题，就是所以的话不是家里的问题，就是说事业的问题，每天都是有问题。但是我觉得现在比较开心，因为我太太都不在公司做事，然后的话我们可以看小孩子的东西啊，我们可以去玩一下，我们有自己的那个时间跟想法，我觉得这个比较健康。所以那个当然是因为我们成本最低的话是夫妻一同做，这个是比较成本最低的做法。但是不要忘记现在我们人的寿命比较长了，还有像夫妻两位离异的机会很多，好像我是其中之一员，就是说如果一个走掉以后，他就说他你的事业方面的话怎么样子了，就是说
会继续下去。
对，还有说那个家庭怎么办呢？因为这个东西分不开的，你事业跟家庭都分不开，你硬的把它拔开以后，你就两个都没有了。
所以您还是觉得说最好还是分开比较好。
对，我觉得这个比较好的办法，也不是说那个就说夫妻在一起，我也看到很多成功的例子，但是对我切身来讲的话是比较好的选择。现在我们人的寿命越来越长了，以前的话是40岁50岁就最长的生命了，现在来讲的话我们就说活到80-90岁常常都有，到100岁也有。如果说你在20几岁结婚，然后的话你要搞到80岁，你要50-60年的在一起，你说现在的话现在你要忍50年，你说忍得住吗？所以的话离婚率越来越高，还有说现在小孩子越来越成本贵，所以的话小孩子来讲的话也不生这么多，所以的话也两个时间在一起很长时间，然后小孩子也不是说那个以前的话就说你看小孩子做什么小孩子做什么，现在的话小孩子没了，现在你去做什么两个。所以的话就这个事情的话，如果说你在搞那个事业跟那个家庭在一起，所以对于一个人来讲的话，就24小时就在一起的话太过分了。
要有自己的空间就是的。
对，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个去世的话哈，我觉得还是男的跟女的两方面的话就说那个分开好。还有说如果说那个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也不是说人财两空。
所以创业还是就是您还是觉得说两个分开比较好。
我这是我的意见，因为我以前受过这个打击。
您的经验是
对，真的人财两空的时候。
那我们很谢谢 Lawrence 的今天带我们这么精彩的分享哦。那我知道说您其实写了一本书《逆风高飞》，现在有中文版跟英文版，其实可以在那个 Amazon 上面可以找得到。
这英文版的话还没出来，我觉得大概要大概半年到1年才出来。我们的话现在来讲的话是繁体版，现在在 Amazon 可以买到，也有我们的电子版，可以有时候看得到，大概7.99块。
那我们到时候会把这个书的 link 放在我们的 podcast 下面。
啊，感谢你。
好，谢谢。那请您还有计划到您的下一本书吗？是不是？
对，第二本书的话会讲我的想法，就是说那个我们怎么传承给下一代，还有说我们 对于我们的生活跟人生的看法，我在下一本书会讲出来，
就是传承，下一代的传承还有怎么对这个人生啊事业的看法。
对，没有错，就是说这个的话也不是说跟我下一代的，也是跟年轻人的这个看法。
OK， 好，谢谢，我们很谢谢 Lawrence 今天来参与我们这个突破逆境的第一个节目，那我们就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谢谢你。